在台湾基隆有一家商店，店名叫做一元号。老板林先生是一位仁慈的人，他们那个金包里附近的居民多是捕鱼为生。有一天，渔夫们用网子抓到了一只大乌龟，准备要杀掉买它的肉。林先生恰好经过了，看见在人群包围中一只待宰的乌龟正抬起脖子对人磕头，他两个眼睛都流下了眼泪，似乎求救的样子。林老先生看了就生起恻隐之心，不惜大笔的金钱买下了大乌龟，而且请人把它送回海滨去放生。为了怕有人又抓他来杀，于是就在乌龟的甲背上写了一元号放生五个字，等于是请求后来的人都慈悲高抬贵手，放他自由重生，不要随便杀害他。写好之后，他们就把它放了。好多人在海边看到这只乌龟再浮再沉，抬起头向林先生再三的叩头致谢。大家看了都很受到灵性的感动，于是就彼此约好，以后遇到大乌龟就不捕不宰不食。这三不食的口号还留在他们的邻里中。事隔了16年，林先生的二公子考上了台北商业学校。当星期假日时，他就乘着日轮大福丸回家。那次在野柳龟头的海面，不幸船触礁沉没了，乘客100多人被海吞没了，90多人。当沉船的刹那，满船惊叫惨呼救命的声音，声音之大真是震耳欲聋。林公子虽然稍微会游泳，但是海浪太大，他又被卷沉了，就这样在海中奋斗。忽然间，他感觉到身体被一个像圆桌般的大东西托起来了。一看，自己是躺在乌龟的背上。再看清楚一点，乌龟的嘴巴大得像脸。他吓得想必这下子会葬身乌龟之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就打算翻身再入水中，但是那时人已经无力再挣扎了。后来不知过了多久，翻身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乌龟的背上 赫然写着一元号放生五个字，才知道这是父亲当年所放的那只乌龟。忽然间，他的心情由悲哀恐惧转变成欣喜和安慰。原来乌龟是来救自己的，于是他就抱着乌龟，任乌龟载着自己。他口中念着佛号，祈求保佑。这时候，乌龟悠然地鼓动着四足，好像划船一般，在狂风大浪中奋斗着载他上岸。还没有到岸的时候，林公子就跳跃上险滩。再回首看，乌龟还像浮在水面。林公子合掌拜谢他救命之恩，乌龟也昂起头，点点头，像打理的样子，而且还开口摆足，发出了声音，好像非常欢喜庆贺的样子，然后才转头游过去。岸上的居民都急来道贺。在这次海难中，只有十多位生还的人，调查起来，原来都是一些孝子贤妇，还有平日行善不得的人，可见天佑善人，而且加惠仁者的后代。邻里们知道这件事，都很受感动，而喜欢行善。本来有星象家为林老先生算命，说他可以活到70岁，但是林老先生活到88岁，而且是无疾而善终。当地的父老们至今还喜欢谈这件感人的事。这事迹详细记录在《阿弥陀寻刊》的77期。因果是一点都不差的。在茫茫的大海中，乌龟怎么会知道有海难呢？又怎么会知道恩人的二公子今天落在海中呢？他们又素未谋面，乌龟怎么能在大海中顶起他，拖在他呢？以人力来找，也未必能够顺利找到啊。众生的灵性和佛性不可思议，因缘果报也不可思议。乌龟知恩又报恩，不惜在狂风大浪中冒着危险送恩人的孩子安全回家，这种精神人类都未必能够有，多么值得向他致敬。佛教我们要随喜赞叹学习一切众生的美德、功德。华严经里说，六道的众生，不论是什么种类，只要他有功德，乃至小到只像微尘那么小，我们都应该随喜他，赞叹 学习它。一切众生都有他的美德值得学习，礼敬还来不及，怎么忍心杀害呢？有一位做官的陈先生，他家里养了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后来母鸡产卵了，陈家的仆人很好事，就给他做了窝，让他孵卵。可怜，才孵出了四只小鸡，母鸡就死了。窝里面四只小鸡垂头丧气，很悲哀地叫着。后来有人又送来了一只母鸡，这只母鸡一来就环绕在小鸡的笼子外面，好像很怜悯它们这么年幼就失去了母亲的样子。陈先生看了很感慨，就请仆人打开笼，让这只新来的母鸡进去。这母鸡一进去啊，竟招呼小鸡，有如招呼自己的孩子一样。它慈爱地张开了两个翅膀，而且用羽翼来覆盖它们，还喂它们喝水、吃东西。四只小鸡也欢欢喜喜地依偎着他，好像母亲重新回来了一样。从此他们就不再悲鸣了。陈先生看了就感叹说，原来鸡也有继母啊，鸡不但也有继母，而且还能够这么慈爱前母的孩子。动物尚且这样慈爱，不忍心小鸡没有母亲受苦。我们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怎么会忍心让小鸡没有母亲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个女儿才上幼稚园，这孩子长得非常可爱，生性很仁慈，他把家里的各种小动物都当成是他的好朋友。他常常拜托爷爷拜托奶奶不要踩死蟑螂宝宝。有一天，他的爷爷不理会他的拜托，又把浴室的蟑螂踩死了。没想到，这小女孩就嚎啕大哭，说：“蟑螂宝宝只是出来散步，你为什么把它踩死？他家的蟑螂爸爸妈妈、蟑螂爷爷奶奶都会伤心死了。”说完了，小女孩又哭个不停，真的如丧考妣，如丧至亲。爷爷奶奶无可奈何，只好安慰她说：“哎呀，不会了，不会了。”他听了竟然非常严肃，而且义正辞严地说：“难道我死了你们都不会伤心吗？”大家听了都愣住答不上来啊。是啊， 难道我们这可爱的小娃娃上街被汽车压烂了，我们不会伤心吗？他的妈妈很惊讶地告诉我，这孩子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连他都想不到。我听了感觉很不可思议，佛法上所说的同体大悲的精神竟然出自一个4岁小女孩的口中，真的叫人肃然起敬。她对于小动物的痛苦真的是感同身受。这位小女孩一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她就非常的欢喜，欢喜到真的是欢喜踊跃。而且非常奇妙的，她非常崇拜阿弥陀佛，打从心里心心念念都想要学阿弥陀佛。她的妈妈才刚刚学佛而已，看到女儿这样子啊，都自叹不如。比如说她吃饭的时候，看见每一道菜都要一一的问，看到鱼就问说，阿弥陀佛吃不吃鱼啊？她妈妈说不吃。她就说，阿弥陀佛不吃，那我也不吃。他的奶奶啊，听了就气得瞪一眼。他就很可爱的，笑着撒娇说，我喜欢和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吃的我才吃。很多大人也都不知道，学佛就是要和佛一样。他竟然一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他就知道我要和阿弥陀佛一样。而且更妙的是，他坐娃娃车上幼稚园，竟然能够教全车的小朋友都唱阿弥陀佛。在幼稚园吃点心的时候，他就要合掌请阿弥陀佛先吃，而且还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全班的小朋友都学他，老师很奇怪，就来请问他妈妈。他妈妈自己都奇怪，因为有一些连他自己都不会，怎么可能教他呢？真的，每一众生都有佛性，孩子也有佛性，有他前世的修持和习惯，不是这一生才教出来的。我看到他睡觉的时候手持着念珠，翻身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握紧念珠，然后微微张着嘴喃喃地念佛。我看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惭愧交加，因为那时候连我都做不到。我若是拿着念珠念佛睡着了，要等到念珠掉到床上发出了声音，我才会醒过来，又捡起念珠再继续念。而他竟然能够佛不离心，心不离佛，这样真诚的意念，真心的欢喜和阿弥陀佛一样，他的精神真是我的老师。看到这孩子，我不禁都要起立敬礼。 在杭州有一位商人，名叫阮启鹏。他小的时候就立下了放生的志愿，每遇到有人杀生，他就竭力地买下来放，而且很苦心地劝告别人说，像鱼子、螺蛳之类的并不需要费很多钱，但是可以救很多的生命。当地也有很多人受了他的感化。在康熙庚申那一年，他坐船经过富春地方，船碰到了礁石，船底破了，在大江之中，大家都仓皇失措。但是很奇怪的，船底破了，水竟然没有淹到船里面来，而且船还能够向前面前进。那时候大家一看，有几万条的鱼盘旋在船的左右，而且在船破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螺蛳重重叠叠的塞满了破洞。就这样船上岸了，上岸以后，这些螺蛳鱼钻满了岸边，渔人们看到这奇异的景象，感动的大家都不敢再去捉鱼。当这位阮启鹏先生起了慈悲的心念，竭力地去救鱼子、去救螺蛳的时候，他何尝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在大江之中遭遇到困难？他又何尝期望那些鱼子、螺蛳们会成群结队、集体来救他呢？然而，心灵的力量能够感动心灵，慈悲的心能唤起慈悲，也能够唤起智慧。这些一向被大家所轻视的微小动物，在极难的时候竟然是最镇定又最有智慧、最讲义气的。在吴江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叫刘子旭的人，他有一个鱼池。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就在鱼池里面建造一座土堤，然后把鱼池的水都放到堤防的另一边，池塘的水干掉了就好捉鱼。当水放到一半的时候，刘子旭看见两条大鲤鱼跳出堤防外边，然后又跳进里边，这样跳来跳去好多次。刘子旭觉得很奇怪，就走近了去看清楚，看鲤鱼在做什么。原来这对鲤鱼刚产了几百只的小鲤鱼，小鲤鱼聚在一个窟窿里面，它们还不会跳，所以出不去。假如水再继续放到干掉，它们通通都会死掉。所以鲤鱼爸爸和鲤鱼妈妈就用嘴巴衔着小鲤鱼宝宝跳到有水的一边去放，然后又跳进来再衔其他的小鲤鱼。就这样奋不顾身的 往来救他的孩子，即使自己现在死地，也在所不惜。刘子胥看了好久，心里非常的感动，很心酸的叹息，于是就把那土堤都拆掉，放了所有的鱼。我们都有家庭，有父母、孩子，同样的，鱼儿也有妻子，有孩子。我们都希望一家骨肉能够和乐又平安的团聚，鱼儿又何尝愿意骨肉分离？想想这两只鲤鱼救孩子的一片苦心，还是放他们欢欢喜喜回到水中悠游吧。很久以前，当我刚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每在餐桌上看到有鱼，无论是煎的或煮的，就不禁会想起这两条大鲤鱼，鲤鱼爸爸，鲤鱼妈妈。想着盘子里这条鱼，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若是妈妈，现在爸爸和孩子可能都巨头痛哭了。我想到，假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的妈妈被人砍成一块又一块放到锅子里，那该怎么办？哇，我不敢想下去，好可怕，好可怜。慢慢地发现，几乎每一家人家的餐桌上，每一道菜的背后，都隐藏了好多这样生离死别、充满眼泪的故事。在喜庆宴会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不知道像这样子用好多悲惨的生离死别摆在桌子上，怎么会叫做庆祝呢？怎么是吉祥呢？我们有一位教授，他有个读小学的孩子被绑票了。因为我没有看报纸的习惯，所以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只觉得那天教授虽然还是很平静、很负责地来看病人，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苍老又憔悴。他平常气色很好。后来有一位同事的医师就请问他说，教授，您孩子还好吗？他点点头，说出了孩子被绑票以后差一点撕票了，后来孩子是被抛弃在一个荒山上，警方费了好多的心力才在山里面把孩子找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孩子被一群人绑走了，不知道要把他抓到哪里，那时候的恐惧。也可以想象孩子的妈妈是如何的流泪发抖，祈祷孩子平安，日夜难眠。 连一向最平静稳重的教授都不禁憔悴了。我们是否想过，在大海中，渔船把渔网撒下，一群鱼就被套在网中，就这样和他们的至亲好友生死永别了。妻子在网子外面看着丈夫远去永不复返，是如何哀嚎。孩子看着妈妈被强掳了去，是如何害怕又哀伤。假如知道妈妈被抓去且一块一块的又火烧，那是不是会像武侠小说常常写的天涯海角要去复仇，要去报不共戴天的杀父杀母之仇呢？鱼妈妈假如在往外面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绑票了，怎么不肝肠寸断，大叫还我孩子来，还我孩子来呢？这景象总是使我想起战争片里面战火连绵中敌军入城强掳豪夺的场面，一片哭叫凄惨，血肉模糊。难怪祖师说，假如要了解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战争，只要去听听夜半里面屠宰场的声音就知道。我在当内科医师的时候，有一天在医院爬楼梯，看到一位气质很高雅的中年妇人，但是她失神落魄的，整个人摇摇晃晃，好像随时会昏倒的样子。我就走过去扶他，请问他说，欧巴桑，你是不是不舒服呢？我扶您回去，您住在哪一间呢？他忽然红了眼眶，告诉我说，他的孩子患血癌，住在四楼。我便和他一起回去，到那病房去看他的孩子。那是一位刚刚当兵回来，本来是一表人才、英俊潇洒的男孩，身高差不多180公分，体重将近90公斤，从小很健康。他当兵以后就在建设公司服务，收入很高，女朋友也很要好，正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候。那天他因为和院长做生意，所以到我们医院来。刚好他觉得人有些发烧，既然到了医院，里面又有熟人，他就顺便抽个血看看。验出来的时候，检验人员吓了一跳，竟然是非常恶性而且急性发作的血癌。从此他就住院过着痛苦的生活。他的正常血球都降得好低，一直都需要输血。全高雄的捐血中心血用完了，还得拜托人调台南捐血中心的来用。他发烧到用温度计一量，里面的水银全部都满了， 超过刻度，他的头发掉光了，瘦得都变形了，一下子真的像老了40岁，像个60-70岁的老人。有一次做化学治疗，整个嘴都破皮了，牙齿全排都摇动欲掉的样子，他痛得连喝水都没有办法，冷掉的肉在嘴里会发出臭味来。我很同情他的母亲，有时候就去看他，虽然他不是我的病人，我也去帮忙他洗洗口腔。当水流入口中，疼得他全身发抖。他的妈妈在旁边看得低头掉眼泪，我看到他发抖成那样子也要掉下眼泪，但肉一块一块掉出来。有一次在输血当中，他发冷发热，抖得把针拔掉，顿时血花四溅，他几乎想冲下楼去，要跳楼自杀，但是却没有力气。他告诉我，郭医师，我看见很多鱼逃命，像千军万马从我身上压过去，好可怕。他哭了，一直发抖。他是一位基督徒，原本是没有什么轮回逃命这种观念的。那时候他有一个胖胖的长得忠厚忠厚的朋友来看他，看到他这么痛苦，那位朋友难过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去病房的外面，好像要哭的样子。这时候，这位男孩困难的张着嘴告诉我，说：“我那位胖朋友，以前我都笑他是傻瓜，因为他都去放生。”我就嘲笑他，有鱼不会吃，放什么生，你去放我就来钓。真的他放了我就去钓，人家放生我就常跟在后面钓，然后抓回家放在一个桶子里面，我又重复着拿着钓竿再钓，看那些笨鱼又上钩，我就很得意。现在郭医师，我的嘴像被勾的鱼嘴，都破了，我的牙齿都摇了，一只只要掉下来。胖朋友还来看我，我才知道他不傻，我自己才是傻瓜。那时候他的言语很困难，可以说是字字都疼痛，他这样告诉我。我看一个原本强壮的好汉这样哀伤的哭诉，说打死我我也不再钓鱼，嘴破原来这么痛苦，我怎么会这么狠心。我听到这里只有含泪安慰他说：“您真心忏悔了就好。假如我是鱼儿，看到你这么真心忏悔，我会原谅你的。你不要难过，鱼都会原谅你的。基督教和佛教都教人要真心忏悔，忏悔的功德很大。” 耶稣是博爱的，佛也很慈悲，不论你是什么教徒，他都愿意帮助你的。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每次有机会到公园、水池、有人垂钓的地方，我就忍不住合掌，去请求垂钓的人们，一个一个去告诉他们，这个病人在痛苦中的忏悔。但愿大家不要重蹈这个血泪的覆辙。每说起就想哭，虽然有的人不理会我，不相信冷眼地看着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都愿意收起钓竿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合掌行礼，因为我们医生遇到这样的病患，眼见他痛苦，心中也很痛苦。因为很多的情况，用医疗是很难拯救的。再有钱的人也没有办法请人家代替受苦。有人还告诉我，有个先生讲话似乎有困难，他都拿了一份影印的资料去送给钓鱼的朋友，拜托大家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他的亲身经历。他是喜欢钓鱼的人，假日用摩托车载着孩子去水池边钓鱼，觉得非常的风雅。有一天他钓了鱼回家，在路上和卡车相撞了，顿时撞碎的玻璃片飞出来，正好烤入他的宝贝儿子因为惊吓而张开的嘴里面。这碎片卡在喉咙里，声带断了，他本人昏迷过去，被送到医院。救醒的时候他立刻问说，儿子呢？人家还不敢告诉他真相，怕他病情加重。后来才知道，医生虽然把他的儿子救活了，但是没有办法使他恢复发音。他的儿子只能够哀哀地发出怪声。他感觉到那个痛苦的声音，每一声都刺入他的心，每一声也代表着鱼儿的哭诉。他自己受伤了，也一样讲话有困难，他才深深知道鱼儿的嘴被钩子穿了有多么痛苦，他不忍心再钓了，还把自己的故事和忏悔写下来，公诸于世间，希望大家不要跟他演同样的悲剧。他不断地祈祷着，盼望着，有一天孩子能够好起来，不要再发出那种痛苦的声音。他有空就到各地的公园和水库，有人垂钓的地方，去赠送这个血泪的教训。佛家讲因果是真的一点也不差的，只是犹如各种各样的种子，发芽的时间不一样，结果有快慢而已。我们不喜欢受苦的人，千万就不要去种招来痛苦的种子。